各位同修阿弥陀佛，看到大家这么用功啊，下这么大的雨愿意来，我很感动啊。我有时候会这么想，各位你跟我不一样，我一定要来，你不一定要来，下这么大的雨，所以我的福报大，说非来不行。可是你们呢，却这么下这么大的雨愿意来，可见你们的福报一样是那么大啊。这个为什么说叫福报大呢？我们这个在佛的面前，我们这个用这个莲池大师的发愿文，我们起了这么一个愿，我们愿意好好的啊，那么这个皈依佛法僧，我们要在这里好好的啊，自己在这里修行，让我们自己的啊身心灵都能够平衡哈、啊，那么看到这生命的究竟意啊，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有一个力量，那么产这个力量来自于我们的愿力，我们愿意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福报，是一个很难得的福报。这个今天我们要开始跟大家讲《般若三昧经》啊，那么先给大家解释啊，《般若三昧经》的它的。这部经的大略的意义啊，其实《般若三昧经》就这部经的经体而言啊，那么这个般若的意思就是佛力啊，就佛力，三昧呢就是正定，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感觉到佛在你的身边。哎，其实这部经的经体就这么简单。那么所以念佛法门以后，不管你是实相念佛啊，观想念佛啊，观相念佛，持名念佛，你采取任何一个念佛的方式，它的核心的重点都是到最后都是你感觉到你其实跟佛啊是同在啊。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们具足佛如来本性，所以我们就在佛的身边，佛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呢，他为什么看到人总是说啊，我这个啊，不能够轻忽你，因为你当得作佛，是不是？所以对任何一个人，他都尊重，都不能轻忽他，是对那个人的尊重。那么我们呢，能了解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如来法性，那个如来的法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臭皮囊的这个人生，但是这个臭皮囊的人生也没有离开那个如来法性。也是跟那个是从那个如来法性里头，它是哦表现在生命，表现在分子这上面来，所以修行一定是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表现出来的这一个生命世界里头去修行，但是我们要看到呢更高的那个世界，我们要最后也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它啊，能开能悟，能真正的体验正验到这一回事。那我们为了证验到这一回事，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学佛上，在这个大集乐藏经里头，它有一段经文啊，那么它是这么说的，它说哈，如来是透过身口意以及名，以及如来的名来度化有情众生的。所以如来呢，那么他啊口说这些经， 啊，佛所说的经啊，那么我们能读他的经，我们就得度。所以读经，你有办法读经，从读经里头开慧，那么你自然就得度啊。那么这个能够啊，这个他说的经是口，是不是？那么这个他的如来的相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如来的相好，32相啊，80随行好，表示说他的这个德行，他的功德表现在这个身体上，所以德行功德跟身体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就等于看到了他的32相80随行好。这里面简单的说的话，32相啊，即80随行好所表现的32相，是指32个身体的啊部位的相啊。80随行好是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跟气质，相又好又庄严，表现出来的气质啊，任何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眉目啊啊，这个任何身体的眉部所表现的气质都是那么好。那好，我们讲身口意，口是说经，是不是？所以度化又请众生。你看到了，如果能够在佛的那个时代，你能看到佛，就光是看到就得度，这好难得哎！那个时候，现在别说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佛像就很难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佛像啊，真正的佛像看起来，你在看到佛像的时候，相而无相，你知道是我们想尽办法来揣摩佛的像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相而无相，可是佛的庄严啊，他的32相80随行好所表现的庄严以及气质举止，我们看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从经论，从种种留下来的这个法要里头就知道它是这个样子，这很难得。那么如果我看到了佛像，我也愿意去这个去这个立像的啊，造势参与这些事情，它一样是一种修行，一种得度的方法。所以因为他以身相来度众，那么他以无量的德用跟神通，他表现出很多的德相，但是他的神通力，你看他神通力有多大，你看手楞严经里头，偶然突然一碰到有难，他马上知道，是不是？而且是灾生完了以后都不留，马上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波斯匿王都跟着他到金色里头来了，然后他就叫文殊菩萨去把欧然给带回来，然后经文是从整个整部经典是从那里开始。有时候会现在这么想哈，为什么会这么想？现在的学生哈，国中、高中这些，如果在外头有些怎么样，这个老师马上找一个人去把他带回来，他还很傲哦，是不是？而且还不见得哈能够那么顺利啊。但是他的德行就是这么大，去了以后为什么？因为连摩登伽女都跟他一起来了，都带回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是这全部都受到影响而来说，佛是找你回去，这个摩登伽女跟着他说，那我也要去了。可能不止如此，可能其他的那个丫头都会跟着都来了，也是不是？那个影响力是那么的大，是吧？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的是啊，透过这个身啊，透过他的口。透过他的意，身口意，身口意又称为三密啊。我们讲修持三密，为什么要修持三密？因为佛是用这身口意哈、啊、来度众的，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悯来度众，悯什么悯？就是以佛的名称，所以我们常常说称赞如来，称赞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称赞这个阿弥陀佛，是称赞的本身就得到了度化，就会得到度化，而且会跟啊这个佛呢有很好的这个应感啊。他说有无量的名号，如来有无量的名号，慧心称念，你如果能够哈、啊、那个用你清净的心，细心啊专心的啊，用你的清净智慧的心，专心的去称念的话，那么能除种种障碍，获得更大的这个法益。好，那么这个皆生佛前，都能够将来都能够见到佛，都可以到佛那里。这个是《大集阅经》《阅藏经》哈这部经里头谈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佛度众的这四个相度。我们这样跟各位讲，各位你在学佛上你就会很清楚啊。你看哈、哦、你要读经，它就产生了智慧，开启了你的智慧啊。那么这个你这个看到了它的这个身啊，看到了它的相好啊，那么你这个自然而然你内心里头就笃定了，你不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就你自然就笃定了，就一切呢就好像就落实了一样。那么这个你能够啊这个随佛啊去多学习呢，那你就能够多闻啊，那你能多闻多诵呢，那么将来你也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好处。那么你心系念的佛名，那么这个跟佛的那个这个那个那个德性啊，他的功德跟他的愿力神通能够相应，那么你当然也受益很大。那么所以我们常能够读经，能够多学习多闻，然后称赞如来，是不是？然后我们呢能够参与佛教的啊的一关心佛教的事业，那这些东西自然就是一个修行上很好的一种修行法门。所以同样是在这部经里头下半段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佛灭度以后的第一个五百年，佛灭度以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半个世纪了，哦，五个世纪了哈。这个五个第一个五百年呢，他说呢，修行者呢，那么这个透过智慧而得坚固。为什么前五百年透过智慧而得坚固呢？因为啊，跟佛的时间很近。那个时候也还有很多都还在集结，是不是？佛这个集灭了以后啊，那么开始集结这些，那可是他讲的是全从北印到南印呢、啊，是不是？各地天文记录的都有很多、啊，慢慢形成集结，就是那第一个五百年里头，你只要在那个时间，那整个这气氛所谈的。跟原来的这个佛所讲的那个真理跟原貌是很接近的，而且那个时候人也比较淳朴，所以慧心比较发达，智慧啊比较容易开启，所以主要是靠着慧啊而得到坚固的。佛第二个五百年，也就是这个第二个五百年的这个时间呢。他说就要多加修定才可以啊，因为你透过定才能够慢慢的把那个慧给 给换起来，所以必须一定要好好的，同时要重点要放在先修定这个上头来。第三个呢的五百年呢，那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先从多闻才有办法，也就是说你愿意多阅障、多闻、多学习，然后你也同时修定，慧才开始出来。到了第四个五百年呢，他说这个时候你要懂得去到佛寺里头啊，也就是说这个照例塔寺啊忏悔啊读诵，你愿意去参加法会读诵到佛寺，这个是第四个五百年，差不多2000年啊。那么我们知道佛比我们的公元的那个这个耶稣的那个年是这个比他早454年的样子啊，那么我们就算约500年左右。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以拿500年来看的话，那第四期就到2000年来了，是不是？那我们就进入了第五期了，是不是？我们这样第五期这个地方呢啊，那么这个他说白法啊隐智，就是这个清净之法叫白法，就是白色的这个白，白法的话就是清净之法，这个方法呢已经隐智了，慢慢的啊这个看很多人慢慢对它模糊，隐是隐藏，智是啊智的，就是三点水带一个带的那个智，持智的智，就已经大家对它不是很清楚了啊，隐智了啊，那么多有增送啊，有各种不同的自己的一点修行，他的一点修，彼此之间会说自己我这个才对，你那个才对，其实只有一个，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是不是？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唯有善法可以兼顾，没有好的善法可以使一个人真正兼顾，那要靠什么呢？靠持名念佛，然后要好好的去从这个地方才行。但是我们从这里也看得出来，看起来功课好像随着这个年代下来，功课好像要重一点，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从念佛，是不是？从念佛我们开始还要怎么样？还要学会忏，还要自己能够忏悔，要接近佛事忏悔，是不是？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多闻读诵才可以，是不是？还要修定，还要修慧，是不是？但是要把这些东西整个整合起来，念佛，念佛是一个最根本的。也就是说，你念佛一定可以到，但是每一个人程度不同，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的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你到那里去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啊1年级读到9年级，然后就是成就。啊，就是从下下品到上上品这个整个过程啊，那么所以这个方法目前是最适合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方法了。那么所以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么这部经里头也就特别跟我们讲说哈，行者呢一心求道的时候，你一心要求道的时候啊，当观啊，你要去好好的观察啊，时节的方便，也就是你那个时代的方便。为什么方便？你今天这个时代，你要上班，你很纷繁，是不是？有很多的你要去面对的这些生活的形式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真的要想说啊，你能够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修定修慧啊，从读诵入，然后到这个啊金忏啊这个寺庙的金忏，那现在你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念佛，这一个时代的根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啊， 无论说这个法门啊，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你看到这个像这个法鼓山啊，他也是一样要劝要念佛啊，他是禅的啊道场，可是这同时也是法鼓山是他后来称他就叫做观音的道场，是不是啊？也是要念佛。佛光山它是多宗弘扬，但每一宗都是要学的时候，念佛是共同的法门，每一个人都要学念佛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啊《般若三昧经》这部经，是念佛法门里头最早的一部经，就是佛最早说的一部经。这部经《般若三昧经》主要是在谈这个问题，因为你在念的时候，你自心的念的，无论你是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你都会跟他应感，就是这样。那我们各位，我会这个，我记得上个星期还是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同修，他跟我讲到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在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就会掉下眼泪，哇、啊，好感动，这样子哈。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啊，这个是不是好哈、啊？”我跟他讲，我说：“这应该是好事情，一方面是你有应感，二方面是你的一些障碍就洗涤掉了。”我还特别跟他讲说，我以前我第一次到佛光山的那个大雄宝殿的大殿那上面念佛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我也自然的掉下眼泪来啊。这种事情是好事情。这个部分呢，在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里头啊，在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里头，他有这么说哈。他说净土法门呐、啊，你在念佛啊，这个在实践这个净土法门，心生悲喜，你内心里头产生了，有时候产生了欢喜，可是又产生了，有时候你欢喜的，好像落下泪来一样哈。身毛为数，会感觉到自己的身毛哈，刚才就。会是这样，刚才请有一点，有人跟我讲说有一点，刚才给我们压给不赔，我说给不赔是惊吓所产生的，但他那种感觉是在经文里头就是这么写的，身毛为竖，身毛都感觉到都好像都竖起来一样哈，让你感觉到全身都好像动起来一样，当知世人过去已做佛道，就可以知道这个人过去已经做了佛道而再来的。那么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是一个很殊胜很美妙的法门啊。我自己呢，自从跟净空老和尚啊这个学了法，然后他最后啊，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跟他学华严经啊，然后跟他读经，最后呢那么参加了他的24小时念佛，念完了啊，我自己慢慢体验的越来越多啊，甚至于我觉得我原来学禅学的那些基础跟念佛却融合在一起，我更能领会，就是一株草乃至一点露都具足，都是属于佛性，都是如来法性的一部分啊。你看到的啊，这个飞禽啊，乃至于小小的一个飞蝇啊，飞禽跟飞蝇啊，果蝇之类的哈、啊，飞蝇，你看起来，但是你把仔细把它看清楚，它还是那么的美好。所以我们在谈《般若三昧经》这个经开始的时候，我们除了给大家解释，《般若三昧经》就是佛力在我身边，因为我们是如此，所以一方面，它佛光普照了我们。障碍渐渐在减少，我因为常常念佛，一方面内在里头常常在提醒，常常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前面那几种 啊，无论是会从会定啊，那么这个到多闻到精忏到这个我们的持笔念佛，其实到最后都摄受到我们的持笔念佛里头来。你说你念佛，你有时候也会去，也要去这个摆忏，是不是？你去参加一些禅期，都是很好的，并不是说我念佛就跟其他的，我是只有念佛。你是这个功课是相摄受在一起的，在念佛里头。那么这么啊，看来啊，这个念佛这个法门，这个有时候啊，你会觉得它真的千变万化。像这几天啊，下着雨，下着雨，老师也很精进哦，我一样打着伞，然后一样去这个，我应该去爬山，我还是去。嗯，下了雨还是去。哎，可是我觉得那个雨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稀疏疏，稀稀疏疏，我觉得好像有千言万语哈、啊，好像是这个到最后感觉到真的像是啊，这个诵经的声音一样那么的美好。它不是诵经的声音，但是有如像诵经声音的法喜。然后走起路来，每走一步，这一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两步刚好是一个圆，我们的脚像是一个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可以听到登山的时候，你一阶一阶呼吸的啊。比较拉得长的那个呼吸就比较啊急一点，声音比较你可以听得更清楚啊，好像真的是这一切就是那么的美好一样的。